马可福音。马可不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人，但他做过巴拿巴、保罗和彼得的同工。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，彼得称他为儿子，可是他是听彼得讲道而信了耶稣，而且他也常常参加在跟从耶稣的一些人群中。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、三十二节里面所说的，那少年有解经家认为，那既是马可，而他写此书的资料是由彼得讲述的。马可福音一开始便说到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马可福音一开始便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内容叙述耶稣有权威的作为和教训，制服邪灵污鬼的能力，以及赦罪的权柄，而且他特别记载耶稣的工作多于他的教训。末后几章则叙述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事情，以及他被钉、埋葬和复活。第一章的十七节、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有一位弟兄，圣灵感动，他放下公务员的工作，而凭着信心做全世间的传道人。但他的太太比较小心保守，没有立即同意，但劝他先代职侍奉，等候一步一步的带领。不久，这位姐妹在领学生团契的时候查经的时候，正好查到这个地方，立即舍下了网，跟从了他。她回家就立刻同意丈夫，舍弃工作，凭着信心做了全世间的传道人。直到如今，虽然多有辛苦、困乏，甚至受人误会、被人批评，但夫妇同心，靠主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忠于基督。马可福音第二章，第二章的主题，立位，也就是马太跟从了耶稣并设宴席，请客人与耶稣坐席。马太悔改跟从了耶稣，就在这大摆宴席，且请了好多的税吏和罪人，结果他们也信了耶稣。他这样做，一方面是在以往的同事面前做见证，表明自己悔改信了耶稣；一方面是请同事们也来信耶稣。我们信了耶稣，也能用这个方法做见证、传福音，带领亲友以及同事们信耶稣。第三章主题是耶稣在安息日医了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，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在这一章的第二节跟第六节，众人想找机会控告耶稣，要除灭耶稣，这是他们行恶而且想害命。耶稣医治那病人则是行善救命，那样是可以的。他们心中有愧良心，虽然受责备，却仍要害耶稣，所以他们不回答耶稣所问的问题。他们的心真是刚硬 恶毒至极。第四章的主题，耶稣平静风浪。在马可福音四章第39节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第一，耶稣有权平静天气的风浪。第二，有时人在脑海里胡思乱想，风浪大作，白天不能工作，夜间不能安睡，也可以求耶稣为我们平静。第三，在茫茫的人海之中，有时人与人之间也会起大风浪，照样可以求耶稣来平静。第五章的主题是患血漏的女人得医治。第五章第27节到29节，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这个女人是先听了，然后来了，而且摸了。信耶稣也是要先要听讲耶稣，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再摸，就是接受了耶稣，就必得着耶稣了。第一，他是摸耶稣，而不是挤在人群中看热闹。第二，因为摸而得到了医治，若只是挤在人群当中，就得不着医治了。第三，他是凭着良心来摸，所以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他的信心虽然是神赐的，却也可以说是因患难而获得的。有一位神的仆人说，患难是神赐的化妆的祝福。这个女人却是得了这种经验。第六章主题是耶稣差遣12个门徒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，制服了污鬼。第一，两个人一组可以互相的合作。第二个，在途中以及到人家家中比较方便，而且可以互相照顾，彼此商谈，同心祷告。第三，当一个人谈到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可以默默的祷告，一个人讲的不完全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可以补充。所以信徒做探访的工作的时候，应该照这个原则。他们被拆出去的主要工作是传福音，救人的灵魂，耶稣也给他们权柄，医病赶鬼，先救灵命，再医身体。第七章主题是法利赛人居守遗传甚于遵行诫命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八节第九节，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。第九节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当年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巧妙地废去了神的诫命，而要人们遵守他们规定的遗传，弄得真理不实行，是非颠倒。今日也有些教会自定一些规条，要人遵守，而真正的生命之道既不传讲，更不能生活出来。这些新法利赛人给新信主的人很大的困扰， 所以就有很多为重生得救的信徒们，而不是基督徒。第八章的主题是耶稣医好了瞎子。马可福音第八章23节到25节，23节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医治这个瞎子，是用唾沫，加上按手祷告，而且按手两次，瞎子才完全好了。由此可见，有病的人，有的时候可以用药物，但是不可不祷告，而且为病人代祷要恒切，直到他的主医治。第九章主题是耶稣改变形象。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第三节，衣服发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的漂布的，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第四节，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在第九章第一节当中，耶稣曾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这话可能暗示他变形向摩西及以利亚相会。主题：耶稣论休妻。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这样说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：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了他的妻子，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神造人是先造一男人，然后从那男人的身上取下一条肋骨，造成一个女人，所以这两个人实在是一体，不应该分离。但现在的人任意离婚，另嫁另娶，或是另有外遇，违背神的律法，真是罪大恶极。基督徒可要小心，不可有这种淫乱的行为。即使夫妻间因生活习惯不太相同，难以适应，但为了孩子们，也要靠着主忍受。人生在世几十年的光阴，靠主恩过日子，暂时的痛苦与那永远的福乐相比，就不足介意了。第十一章的主题是无花果树被咒诅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下半节到十四节的上半节说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。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在二十节说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因为无花果树是先有第一颗果子，然后才慢慢的长叶子，所以有了叶子的树上必有果子，只是还没有收采取果子的时候，但是一定是可以吃的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家中菜园内的橘子树上的橘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我就选比较大的来吃，味道不甜，而且很酸， 但是我吃得津津有味。耶稣在这棵有叶子的无花果树上却找不到一个果子，所以咒诅他。基督徒应该结圣灵的果子，是在加拉太书的五章22节23节说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要是没有果子，是多么危险的事呢？一定要小心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的生命连在主里，就必能结果子，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了。第十二章主题是耶稣称赞穷寡妇的捐献。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，有一个穷寡妇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第一，奉献不在乎数目的多少，而在献上与留下的比例如何。要是有100元献上10元，则献的十分之一；若有10元的献上2元，则献的是五分之一。这寡妇虽只有两个小钱，却是献上了100%。第二，奉献要出于甘心乐意，不必勉强。第三，献的多的不应夸耀，献的少的也不必感到羞愧。第十三章的主题是论主耶稣再来。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五节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马可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三节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主何时再来，没有人能知道，但有些预兆可以给我们警告，因此要警醒，千万不要被假先知所迷惑。如何警醒呢？第一，多读经，探求真理，不受人的言语所迷惑。第二，多祷告，求圣灵赐智慧启示，能分辨是非。第三，多做主工，追求灵命长大，进入丰富的生命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主题是耶稣在科西马尼祷告。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，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第十四章三十九节，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主耶稣明知那杯太苦，想求神挪去，但他却说，不要照他的意思，而要照神的意思。这样顺服神旨意的祷告，可真是太难了。他终于接受了那苦杯，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，且赐给我们福杯。我们就应该举起救恩的杯，为主而活，称扬主名。有人认为，要是某一件事求了又求，是重复啰嗦。其实多次的求讨、求问、求告是可以的。第十五章主题是祭司长叫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 而定耶稣。第九节，比拉多说，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第十一节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巴拉巴是杀过人的罪人，却得了释放，而义人耶稣却被钉上十字架。你我蒙恩得救的人，都是那个巴拉巴。耶稣以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不义，而为我们被钉上了十字架。据传说，那个巴拉巴被释放之后悔改，信了耶稣，为主而活。你我也要因主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就应该为他而活。第十六章主题是耶稣复活了，门徒奉差遣。第十六章的第九节的上半节，在其日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十四节、十七节，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这位玛利亚最有福，她是第一个看见复活的主，也是第一个传讲主复活的人。第一，圣父差遣圣子降世救人，圣子差遣他的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第二，信的人不但得救，而且有神迹随着他们。第三，被差的要受了圣灵的能力，开了心窍，能明白圣经。第四，为主做复活的见证，是由近及远，有主与传福音的人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